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低头做开始的祷告。哎，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早晨我们一同能够来敬拜你，能来亲近我们这位最宝贵的神。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靠着他的血，我们能得以来亲近这位荣耀的神。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分别了我们，让我们成为至高神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这何等高抬我们。我们在你面前要向你顶礼，向你赞美敬拜。主，我们说你自己实在爱我们，主啊，你实在宝贵我们，不但赐给我们你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在这一条生命的路上，在这条回家的路上，主啊，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铸造我们，不断的引领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再改变，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荣形。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这次的退休的聚会，我们仰望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能够有落脚之处。主啊，但愿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能够发出结出果子来，30倍、60倍、100倍来荣耀你，好叫我们的生命不虚此行。主，我们把我们笔下的这堂专题恭敬地献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仰望你自己，借着你不配的仆人，主啊，成为你的出口，你自己洁净他，你充满他，也愿主也与你自己感动他的灵，也一样的感动众弟兄姊妹，好叫我们从你的话语的面前都能够蒙光照，得到建造。我们恭敬地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喜乐的生命是丰盛生命的表现之一啊！喜乐的生命，喜乐的生命，我们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喜乐，可是喜乐跟快乐是有分别的。我们看见人在地上以为说，我们能够去借着一些娱乐，借着一些刺激的事情啊，叫我们的身体心灵啊能够得到疏解啊，盼望谢谢谢谢。要能得着快乐，我们就发觉在这个有一个去常常盼望能够把喜乐把快乐带给别人的这些的明星身上，他们的心的深处却有一个呼喊啊。比方说这个 Madonna 啊，这个 Madonna 这个摇滚乐的这个明星呢，他借着他的歌唱借着他的这个歌词这个音乐，盼望能够带给人生命中间有喜乐的波这个浪潮。可是他自己说什么呢？他说 I am a very tormented person， 我是一个非常受苦的人， but want to be happy， 但是我愿意，我又盼望我要有快乐。 I'm working toward knowing myself，我就朝着认识我自己而努力。 I am assuming that will bring me happiness， 我假设如果我自己能够去在我的生命中我自己能做点什么，能够努力的话呢，能够带给我喜乐。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喜乐，喜乐不是我外面怎么去自己改良自己，自己怎么去做，或者去做一些什么，去唱一些什么带给我们里头的喜乐我们发觉这些人歌唱的这些娱乐界的一些人，他们在歌唱，比方说以前那个猫王也是一样，他越唱里面越苦闷，越唱里面越空虚，结果呢又为了赶场的缘故呢，需要借着吸毒，需要借着许许多多的刺激，好叫他的里面生命的里面能够有一些的暂时的一些的幻象中间的一些的给他一点味道来尝一尝。那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的里面腓立比书是一卷喜乐的书。神在腓立比书的里面喜乐这个词借着使徒保罗一共告诉我们有19次，19次神说，我们来读一读，也其中之一，在腓立比书4章4节，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知道说神愿意我们喜乐是一回事，可是我请问你，大部分时间你喜乐吗？大部分时间你是愁容呢？你是非常的沉重呢，还是你这个真是是圣经里面讲的你是喜乐呢？知道喜乐是一回事 如果常常你的工作啊，老板欣赏你，给你升级了，你喜乐啊；你继承了一笔财富，你喜乐啊；坠入情网，你喜乐啊，那是很自然。可是问题，如果你今天在工作上面遭遇到不顺利，如果在身体上面医生检查，检查出来说，哎呀，你要小心了 你是身体恐怕需要再一次来检查有点不对劲了有什么疾病当股票下跌的时候，那这些这困难来临的时候，请问你仍然能够喜乐吗那么这个专题就是讲到喜乐生命的秘诀。在进到腓立比书以前，我们再看一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他愿意他的门徒跟着他的人是怎么样。我们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我们一块来读一读好不好。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满足这里讲到这一位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一位喜乐的神他说这个关于我的事呢，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是叫我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的心里这是一位喜乐的神。我们基督徒来参加聚会不要像参加丧礼一样好不好，葬礼一样好不好。所以呢，你现在告诉你的邻舍神要你喜乐，告诉你隔壁的旁边的神要你喜乐，神要你喜乐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却不喜乐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气球呢泄了气了，泄了气，这个气球原来呢往上升的，可是慢慢泄气了，这个喜乐就漏掉了这个气球就升不上去的。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请一同来读：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怎么得着呢？这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祷告，祷告就能得着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呢，是不是你祷告以后就神就给你一半的喜乐，是不是？不是，是怎么样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那么当我们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来求，意思什么叫奉主的名呢？就是合于他的心意。既然是奉他的名，既然是你用他的签名，用他的盖章，就表示说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的旨意，神看为这是好的，这是对的这是合他的心意的，那么神就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祷告这个奉主的名不是说主啊我要一辆 Mercedes-Benz 给我 Mercedes-Benz 今天就给我那么神如果不给你的话呢，那么这个有他的意思我们祷告求的话这个头一个呢，维护一部 Mercedes-Benz 的这个维护费要比一般车子一定要高的现在呢这个汽油不断这个涨价呢也许呢你不需要用这样的一部车子。在密西西比有一个百万富翁他现在呢已经不开车了，百万富翁不开车了，他改什么呢？改骑脚踏车我认识我要开省油是吧。那么我们看见说在大卫所写的诗篇的里面，在诗篇118篇24节，来我们来读：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其中要高兴欢喜你们会不会唱那首短歌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that the Lord has made. We will rejoice, we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是吧？这是主所定的日子，这是主所选择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其中可以欢喜。 这是主所拣选的旨意，因为在这一个日子里面，我们的主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在主所选择的日子，我们能够欢喜快乐。所以是这个喜乐是我们的选择，你选择喜乐，选择活的喜乐啊，这个你就能够来领受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喜乐，你再次跟你的邻舍说，神要你喜乐，来，神要你喜乐。我们需要常常彼此这样提醒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愁容啊，常常脸上啊、这很沉重的样子啊。你看看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以赛亚六十五章十八节，我们来读一下：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设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神造了耶路撒冷的人要他们喜乐，神造了你造了我是要我们喜乐啊。这个撒旦却不是这样，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圣经里告诉我们，撒旦常常呢要在神造了我们以后，撒旦告诉你说呢，你不要听神的啊，你不要听神的，你自己可以做选择，你自己可以选择你的人生啊。神是要我们拣选他的旨意作为我们的喜乐，那么撒旦是要我们选择自己的路，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喜乐。所以我们知道魔鬼撒旦是一个 thief， 是一个强盗，是一个小偷啊！因为他的谎言使许多神的儿女的喜乐被偷窃了，被偷窃了。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这个专题讲到喜乐的秘诀，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我们不喜乐，什么原因我们不喜乐？因为我们的喜乐被偷了，我们的喜乐被抢了，我们的喜乐被这个盗窃所盗去的啊。头一个偷去我们喜乐的，乃是我们错误的思想啊，错误的这个思想。这个错误的思想呢，叫人失去喜乐啊。第二个呢，可能的情况就是因为别的人，因为这个人所作所为，这个人所做的偷去了你的喜乐。很多人不知道，常常的在活生活中间要讨人的喜欢，你讨人的喜欢，结果呢，你失去了喜乐啊。第三个，环境会偷去你的喜乐。当环境好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喜乐；当环境不好的时候呢，你就这个不喜乐了啊。那么使徒保罗在写腓立比书十九次提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我们陆陆续续的在经文里面我们会来看啊。那么给保罗写到神的心意要我们喜乐的时候，他在什么环境之下写的？请问保罗写腓立比书在什么环境底下写的？在监牢里头写，在监狱里面写的。在监狱里面他可以说失去喜乐，那个环境不叫他喜乐，那些人不叫他喜乐，是吧？那个处境不叫他喜乐，可是保罗却能够领受神的信息，写给腓立比的人要他们喜乐。什么是他喜乐的秘诀？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啊。那么有人说过这么一段话，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in people, but that little difference makes a big, big difference. The little difference is attitude. The big difference is whether i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啊，这里说到的这段话就是说啊，这个一点点的不同啊，人与人中间都有一点点不同，但是那一个点点的不同造成一个大的不同，那个小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这个会造成一个大的不同。如果我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就最后就产生一个沉闷的，就悲哀的，产生一个人生中间苦闷啊，这个苦毒的这个情况。但如果我们是积极的啊，我们就会不同了。这个所以呢，这个腓立比书十九次提到喜乐，十九次提到喜乐的里面怎么喜乐，直接的跟什么关系呢？我们发觉腓立比书里面十六次提到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啊，你们的思念的问题，心思的问题，你们的 mind， 你们的 thinking， 你们要记得，也是我们的思想的问题。喜乐与不喜乐和我们的思想直接发生关系啊。错误的思想会偷去你的喜乐，一个积极的思想会叫你的喜乐能够满足。有一个传道人 他在菲律宾。那么在今年的父亲节那一天呢，这个传道人呢很高兴很喜乐，因为什么呢，全家中午可以在一起吃饭啊，然后呢他自己也去看他的父亲老父亲，那么晚上还去教会呢带领了聚会，晚上回了家了以后呢全家人呢过了这一天他很喜乐。可是当他开始思想的时候呢，就想到今天在父亲节里面啊，我这么多的子女都来恭喜我恭祝我父亲节快乐，可是呢他还有两个儿女，这两个儿女呢在美国啊，这两个儿女在美国呢，一个住在旧金山，一个住在纽约。那这两个儿女呢，怎么在这个父亲节这一天呢，没有祝贺他父亲节快乐啊？所以他就开始想了，他说啊，当儿女长大的时候，翅膀就硬了啊，这个工作也顺利，生活也稳定，自己呢成家立业了啊，所以呢就有了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啊，我这个老爸没有用了啊，这个老爸呢这个就把老爸忘记了，他就开始一个极消极的这个思想，当他消极的思想在那里在那里闷，开始不快乐的时候，儿女把他忘的时候呢，根本不要他的时候，他就想了，我不是在教导弟兄姊妹腓立比书吗，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决定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的心态，决定我们喜乐还是不喜乐吗，我应当有一个积极的思想。所以他最后就跟他太太讲，他说我决定了，无论如何，虽然我的儿女一个在旧金山一个在纽约，没有打电话没有来跟我说父亲节快乐，那我相信他们还是爱我的啊，所以他的喜乐呢就出来了，所以那天晚上能睡得很好的觉，第二天早上呢又去游泳又去运动，回到家以后打开手机，他就有了信息了。那不一会儿呢，女儿就打岳阳电话来了，来问候他，来祝贺他父亲节快乐。不一会儿呢，儿子也打岳阳电话给他，祝他父亲节快乐。然后他这个时候才想到，然后才发觉，在菲律宾的父亲节跟在美国的父亲节中间怎么样，有时差啊！在菲律宾他先是家人给他们恭喜了这个父亲节快乐，那么美国呢还没到父亲节，所以呢这个父亲节这天呢，而在美国的儿女呢有这个12个钟头的这个差别，所以在他起先那个第一个反应，那个消极的反应，哎呀，儿女翅膀硬了，儿女长大了，这个生活稳定了，工作顺利了，这个有了家庭，把我老爸忘了。这个消极的思想，他没有继续的在上面筑巢。你知道，基督徒啊，信主以后，不免撒旦魔鬼还会来，有的时候呢，还会来射火箭，啊，那么就有人讲得很好，你不能够避免飞鸟从你头上飞过，啊，它飞过的时候可能会随便怎么样，啊，就散发，滴下来它的这个粪便，是吧？但是你可以阻挡它在你的头上怎么样，筑巢，因为那是你的选择，啊，那是你的选择。这个所以这个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选择非常的重要。我所很喜欢很尊重的一个传道人啊，叫做 Chuck Swindoll。 Chuck Swindoll 呢，他就曾经有过这一段话，讲到我们小小的态度啊，小小的态度啊，他说这段呢我没有翻译成中文啊，我想弟兄姊妹在美国大家很多的人应当都能够明白。他说 The longer I live, the more I realize the impact of attitude of life。 我活得越久，我越认识到这个在生活中间态度所产生的影响的这个重要。 Attitude to m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act。 我的态度比事实更重要。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ast, than education, than money, than circumstance, than failure, than success, than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r say to do。 他说呢，我的态度要比起我的过去是如何，有什么成就，我的教育，我的这个财富，我的环境，我的失败，我的成功，或者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啊，比这些都重要。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ppearance, giftedness and skill。他说人的态度要比他的长相，要比他的才干啊，要比他的能力啊都重要。 I'm convinced that life is 10% of what happens to me and 90% how I reacted to it 啊，他说我深信我的生命是10%啊，10%是发生了在我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而90%是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怎么反应，我怎么回应他。 We are in charge of our attitude，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责对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来负责。有人这么说，当我们的生命的注意力啊，集中在环境，集中在人事物的时候呢，环境人事物会偷去我们的喜乐。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的中心啊，把我们注意的中心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呢，这个腓立比书啊，第1章就是让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生活，我们就有了喜乐。所以我们来再看一看腓立比书第1章第6节，我们来读一读。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如果你明白认识这一节圣经啊，你就会了解这个积极的重要。一个基督徒不能永远消极啊！这一节圣经你明白了以后呢，你会积极，会有积极的这个思考。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神是好的，因为在我们里面动善功的 God started a good work， 神动善功，动好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神自己是好的，神自己是良善的啊，所以保罗说我深信，我有把握。什么把握呢？把握说神是好的神，神不加害于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遭遇，每一个带领上面都是好的。哦，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一同看见说，我们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全人交在主手里，无条件的顺服，相信他是好的，相信他是善的，会影响你的生命。当你生命中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你不相信这件事情呢是好的啊的时候呢，那么在你的生命中间你不可能喜乐，你不可能丰盛。所以我们的生命要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位的神是好的神，他动善功啊，动善功，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好上面。第二件事情，相信他能够有能力去完成他好的工作。我不晓得你们看见过有一些的工程盖了一半盖不下去了，你看见过吗？啊，摆在那里了。为什么呢？原来钱不够了，原来资金周转不灵了啊，原来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地上我们所有的这个实际的光景。人在地上总会遇到了缺乏啊。我不晓得你们自己的这个 mutual fund 怎么样，是吧？那么今年的这个股票那么跌下去，今年油价那么高升呢，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 mutual fund 都缩水了，是吧？你就发觉说呢，你明白说地上的这些资源，你的依靠如果在这方面的话，你肯定会不喜乐。可是如果我们看见神是好的，神是动善功的神，他开始的工作他会完成，有能力去完成这个工作啊，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发觉呢，这样的心思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中心的心思。当我们的生命是依靠连于这位我是的神，这位耶和华，他的能力啊，他的资源永远没有缺乏，而且他的信实，他自己的这个要做的事一定能够成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能够喜乐，我们的里面就能有这个把握了啊。那么我们在现在呢，我们看一看这个保罗在底下的第9节啊，我们来读一下。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保罗在那里祷告，保罗要这个以弗所腓立比人呢，在经历中，在对着神的认识上面，能够这个经历神自己的好，神自己的善，而且神的好跟善呢，是在他的祷告中间呢，要我们在爱心上、知识上、各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的喜乐不是单单来满足我们自己， 不是单单我们自己快乐就完了，我们的喜乐能要有一个出口，要有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出口是什么呢？是爱啊，是爱，在爱心上面增加。所以现在请你跟你的隔壁的邻舍说，在信心中我以神的爱来爱你，请你跟旁边的人讲，在信心中我以神的爱来爱你。你发觉吗？当你对别人说我以神的爱来爱你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喜乐的，都是笑的，对不对？你不可能哭丧那个脸，你不能看到很沉重的很哀哭的，是吧？所以这个下一次你跟丈夫妻子要吵这个不愉快吵架的时候呢，你说我爱你，我以神的这个信心中神的爱爱你的时候，那么你很多的这个争吵呢就会化解了。保罗在监牢中间，盼望腓立比人喜乐。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一定不是愁眉苦脸的，他是在信心中，他是在相信神动善工，相信神有能力，而是他在喜乐中，在监牢里面的那个环境里面，他是喜乐的啊，喜乐的，他相信啊神自己动善工，而且这个神的能力，神动工的能力是在保罗在使徒行传到了腓立比城的时候，在那里已经神显明出来神自己动了善功，神的能力了。他到了那个地方怎么样，在河边上一个聚会中间啊，就讲道，就开启人的心，感动人，神动工了，然后人就信了主了。然后后来迎面就有一个使女被巫鬼所附着，用法术叫他们的主人大得财力然后呢这个保罗呢就把这个鬼呢就赶出去了。然后这个使女呢就说，保罗和这些人呢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这个说的道等等等等。然后这个主人呢因为这个鬼呢后来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以后这个主人得力的这个方式就没有了，所以就控告保罗，保罗就被关到这个监牢里头来了。虽然在这个环境的里面神仍然动善功，当保罗关到腓立比监牢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十六章里面我们都看见半夜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唱歌，保罗和希拉唱歌，神就借着天使叫监门就震动，然后锁链就打开然后呢狱卒呢在那里就很害怕，就害怕说现在门都打开了，锁链都开了，那我的犯人不就都跑了吗？如果犯人都跑了，那我就没命了，因此他拔刀要刺杀自己。保罗说你住手吧，我们都在这里然后呢这个狱卒就跪在保罗面前就请保罗到他家里面去，保罗就把得救的福音就传给这个狱卒就治愈我和我的一家我们都能够信靠主耶稣。所以保罗在那里就彰显了神自己的大能。所以怎么喜乐呢？现在呢弟兄帮我到这个十二好吗？十二然后 enter。对，好。那么我们看见说喜乐的生命的这个秘诀是有四个重点，头一个是积极的正确的思想而产生的第二个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为首的生命生活而产生的，第三个喜乐是帮助别人，借着帮助别人而产生的，第四个喜乐是过圣洁的生活而产生的我们知道这是这个秘诀，怎么会喜乐这是我从腓立比书里面我所整理所得着的。那么我们也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关于我们喜乐的经文有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块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说过腓立比有十九次提到喜乐，他第三章也提到了。那么第四章第四节我们来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诗篇一百篇第二节，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七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看见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从撒旦的国已经进到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国，而在神的国里面所注重的是什么呢？不是吃啊喝，这是地上的国，我们注重啊吃一顿啊喝一顿呢、啊、我们就喜乐，我们就快乐了。神的国所注重的是生命中间的，是注重的是和平、公义和圣灵中的喜乐。现在你再告诉旁边的人，神要你喜乐。我们常常需要提醒啊，我们常常需要提醒。这个我很尊重的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叫做陶树，陶树先生呢提到这么一段话，他说 The Christians owes it to the world to be supernaturally joyful。 他说基督徒欠了全世界那个超自然的喜乐，我们欠了全世界。基督徒怎么能够向全世界人传福音呢？你怎么能够叫 Raleigh 这一代其他的中国人也能够和你一样蒙福，得着这个有喜乐的人生，喜乐更丰盛的这个生命呢？怎么能够吸引人呢？能够吸引人是你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有所不同。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生活有什么不同呢？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喜乐啊。这个人与人中间呢，好人和坏人都相同，在世界上面呢，我们都有难处，我们都有问题。所以并不是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你就不感冒了，不伤风了，我们照样会感冒，照样伤风。在我们生命中间也可能有极大的难处，有极大的这个困难会临到我们，甚至于我们有难医治的疾病在我们身上。可是这一切不能够使我们失去喜乐啊，在于我们怎么样面对，在于我们的态度啊，我们怎么处理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基督徒呢有一个欠了世界人的一个债，就是我们欠世界上的人啊，把那个超自然的喜乐能够显明出来。你们要喜乐，刚才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这里讲到喜乐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喜乐，所以我们看见说喜乐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的语句。没有，不是我们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喜乐啊，因为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喜乐啊。那么我们接受到福音，福音是好消息，福音的好消息给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丰盛，就这个生命的丰盛呢，就是神把那个永远的喜乐，那个满足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我们人在地上的生活呢，都有盼望啊，你看这个图，也许这个表呢，我不晓得清不清楚，还不错，这个打出来这个 resolution 还不错。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生活呢，都有我们的盼望。你看这个图表的里面啊，以上面那条线是我们的盼望，而我们底下这条线呢，是我们实际。我们发觉我们呢，这个盼望啊，跟实际啊中间呢有差距。啊，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苦恼啊，一个人很孤单。啊，我们以为结了婚以后呢，就单身的时候十分苦恼，结了婚以后呢，十二万分苦恼。啊，为什么？原来呢，这个娶的配偶呢，娶的这个对象跟你自己的盼望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啊，你没有来美国以前，你觉得美国很美。啊，我那时候觉得美国好，美国嘛，一定是很美的。来到美国以后，到加拿大纽约，加拿大，哎呀，又臭又脏，哎，我觉得很失望，是吧？啊，比就那我原来没有得着这份工作的时候呢，你觉得工作上面呢，很让你得到满足。可是，在工作上面的压力，工作老板对你的态度，人际关系的不和啊，让你呢就失去了喜乐。因为我们的盼望越大，中国人讲什么？失望就越大啊。所以我们这个，那不是说我们要停止我们的盼望啊，人生总是要有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是以神为我们的梦想，以神为我们的目标的话呢，那么我们看见说盼望就不至于怎么样羞耻，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地上所有的盼望都会让你羞耻，最后当然你自己都提不起劲儿来。因为一个事实，我们活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底下，人的日子很快。30多年以前我来到美国，两个手 拿着两个皮箱，结婚才一个礼拜我就做了逃夫，因为我有美国学校的奖学金，我太太没有。那但是那时候呢，我们在团契里面已经认识了，寻求主的旨意，知道说主愿意把我们放在一起。我那么我现在我拿到奖学金，他没有拿到，那么他怎么办呢？他说那我们就结婚吧，在主面前啊，因为至少结了婚以后呢，一年以后也许他就可以来美国啊。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在生命中间所有的这个所做的。但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呢，所做的在三十多年，那很稀奇的是神又行了一个神迹奇事。我在来了美国这个三个半月以后，我太太就也能够来，也能做留学生啊。这里面又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也没有时间讲，许许多多我们信主以后，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让我们更加的投靠，更加的意来寻求说，神呢、啊、你要怎么带领我们，我们愿意顺服你，你能叫我们能一起来，我们感谢你，你叫一个先来一个后来，我们也感谢你，叫我是反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交给主了，我们顺服主了，我们认定了主了，知道说主不会错，主不会错啊。有一个故事呢，就说到这一个正确的思想的重要。有一个老爸爸呢，他有一个嗜好，就是他喜欢马。那有一天，这匹马是一匹白马，一匹骏马啊。这个有一天，这个马呢跑掉了。这个邻居啊，就来到这个主人的面前说：“大爷，你丢了你的骏马，真糟糕啊！啊，你看，你的喜乐原来是看着这匹骏马就带给你的喜乐，现在你这个骏马跑了，那不是很糟糕吗？你现在不就是失去了你的喜乐吗？失去你这个喜乐的这个对象吗？”然后这个老爷说什么呢？他说马跑了呢，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啊。然后呢就打发他儿子去找这匹马，结果马没找回来啊。儿子回来以后呢，腿就瘸了啊，摔坏了腿。邻居说：“哎呀，老大爷，你看真倒霉，真糟糕啊！马呢没找回来，你的儿子呢摔坏了腿了。”这个老爷说什么呢？这个儿子摔坏了腿，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不久呢，就遭遇到战争了。那么政府到处抓壮丁啊，要来替国家来打仗。到他家一个来看呢，他这个儿子呢脚呢是瘸腿了。啊，瘸腿怎么能够当兵呢？就免了他。战争结束的时候，很多邻居的家里的男孩都没回来啊，都打仗的时候打死了啊。战争结束的时候呢，他的儿子还在。这战争结束了以后，白马跑回来了。白马回来的时候呢，就带了很多匹马一块跟他回来了啊。所以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没那么坏。啊，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个故事是吧。所以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事，是看你的态度，看你的思想，你怎么想啊，你怎么想。所以呢，我们来读一读在哈巴谷先知这一段的话，哈巴谷书第三章17节到18节，来我们一块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向靠里，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个时候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那是一个所有的蜜都没了，是吧？昨天我们知道那是以色列，那是那个蜜都没了，是吧？而且圈中绝了羊啊，棚内没有牛，那是奶也没有了啊，蜜也没有了，奶也没有，哪里有什么丰盛呢？用今天的话讲说，冰箱里没有的吃了啊，汽车里面没有汽油了啊。但是哈巴谷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丰盛不是丰盛，就看这个时刻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你怎么样来对着神仍然有盼望？你对着神，如果你是降服，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神，在你的生命中间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白的这个虚妄的这些的经历啊，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喜乐的神，他是一位好的神啊，所以他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他动了善功。我们再读一遍啊，这个腓立比书，哦，这个第，好，我们先啊，先读这一节圣经好了，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十九节，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我们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就必叫我得救。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不但他自己遭遇到他在监狱监牢中间的那个牢狱之灾、牢狱之苦，而且腓立比教会中间有些人还加增他的苦，因为有些人在腓立比教会也传福音也做工，但这些人传福音做工呢，不是单单的单纯的为着神，为着神的心意，为着神的旨意的完成，不是单单的为着别人的福音得福音的好处，这些人所以做工是为着加增保罗的苦楚，加增保罗的苦楚，说保罗啊，你能做工我也能，你有才干，你有恩赐，我也能，而且比你还更好，所以跟保罗在那里有比赛。所以这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知道腓立比教会中间的有一些的同工是存着这样的心的，可是保罗说呢，这何妨，他是假意或者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被传开就好了。那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不会因着人而夺去了我有的喜乐，不会因着环境我有喜乐，这是保罗所有的那个积极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而且呢，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借着你们的祷告祈祷，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发觉保罗身上有一个特点，这一个基督徒他生命中的丰富啊，他不是单单自己追求，他不是单单自己努力就能得着的，这个基督徒是活在教会或在弟兄姊妹中间。保罗这样的是这个神自己的说呼召选召的这个圣徒，神借着他建立了多少的教会，他写了十三封的这个书信圣经留给我们。保罗还在腓立比人的中间说，这个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弟兄姊妹，千万我们不要自己觉得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不需要别人替我祷告啊，我真的很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我真的需要弟兄姊妹常常为我祷告啊。保罗说，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这个帮助这个字呢，原文就是供应，是 provision。这个字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有这个奇妙的这个爱心啊，他富有，他有能力，他的这个财富能够供应一个合唱团，能够支持一个戏院啊，支持一些演员，丰富的供应，供应他们食物，供应他们衣服，供应他们零用钱。换句话说，保罗说主对他的供应会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他的盼望是抛锚在这位听祷告的神，这一位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耶稣基督丰富无比的这个供应会供应给他，他的眼光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说无论是生或者是死，第二十节啊，我让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能够照常显大。我们来读一读第二十节，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是对，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照常显大这四个字英文圣经很好，就是 magnify， 放大。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在他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是如何呢？是小小的，还是在我们生命中间放大啊，被高举了，被放大了。保罗说这个字呢，说我照着我所切慕的，这个切慕这个字呢，在原文很奇妙，这个切慕 是原文三个小字所组成的。第一个，这个切勿这个字呢，就是转开 turn away, turn away。第二个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向上，转开向上。第三个字呢，就是看啊。保罗所以说我这样切勿，他乃是拒绝把眼光看在事，看在人身上。我要把在人身上人或这个事物环境上面的事情转开来。几个礼拜以前，我在我们教会讲到，呢拆墙，啊，就像我们在生命中间，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时候呢，以弗所教会的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保罗就说你们中间原来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有个墙，这个墙保罗是以圣殿那个地方呢，在圣殿这个圣所啊，这个圣殿的本身前面我们知道是妇女院，妇女院的外面人来亲近神的时候呢，犹太人能够从外院子进到里头去，而外邦人来到圣所来敬拜的时候呢，你们看过那个图片吗？没看过，看过我找机会看哪一天，这个哪一堂里面我要打出来给你们看一下。那么在原来这个外邦人犹太人呢，这个中间有一个分隔的墙，这个墙叫做 Surak。啊，那么就是这个矮墙在这个犹太的妇女可以到达的地方叫妇女院，啊，耶稣基督在妇女院里面看见人怎么样投钱入库，看见有一个穷寡妇把她养生的两份钱都投上了，就是在那个范围的里面有很多的银库，而外邦人来到圣殿敬拜的时候不能够进到妇女院，虽然你是妇女很近前你不能来，因为那个矮墙短墙成为隔断的墙，上面有一个牌子说外邦人，你这个你的脚步不要越过这个短墙，如果你越过短墙进去的话，你的性命，安危你自己负责，你犹太人会把你杀掉，你犹太人认为圣殿是很神圣的地方，原来他们中间有这个墙，那么我就用那一个来跟弟兄姊妹交通分享，就讲到你又想到你今天生命中间跟神中间还有没有墙，你跟人中间还有没有墙，我们跟人跟神中间有墙，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成见，可能有时候是我们的埋怨，我们的不满，我们的小信，也很可能是我们这个对着神的不认识啊，对着人呢我们心里面都不愉快。那么我就讲到说，无论如何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圣殿的那个幔子，原来拦阻人到神面前能够亲近这位的神的，从上到下已经裂为两半，耶稣基督在那里已经成功了这个救恩，今天人到神面前来，存着信心和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能到神的面前。我就跟弟兄姊妹问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不能成长，不能够进到丰盛，不能够长得和是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你有墙，当你跟神中间跟人中间有一道墙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能够继续的这个把手交在神手里，神就拉着你那快跑的来跟随主，是也让神在你生命中工作，你愿不愿意拆掉这个墙。当然那天早上我问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反映他们愿意，而后来有一个老姊妹就跟我散了会以后就跟我讲，他说你讲的是神的话，我很同意，我也很愿意，可是我心里面对日本人还是有一道墙，因为日本人杀了我们家三个人，我心里面这个恨，心头的恨没有办法越过。你看见人的软弱，人的有限，那么耶稣基督已经说成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有全世界人的罪，全世界人对他的愤恨，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要求父把赦免原谅人的恩典赏给人，还替人找个台阶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请问这些人控告耶稣谋害耶稣，他们这些罪他们所做的他们知不知道？知道，自己做的自己当，这很清楚。耶稣说他们不知道，其实耶稣说的也是对的，他们不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他们对着耶稣基督诬告控告这个气绝，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他们被魔鬼撒旦弄瞎了心眼。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魔鬼撒旦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常常也要这样做。可是保罗在这里呢，不管环境怎么样的反对他，不管当地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反对他，他从人事物环境上面把眼睛重新的调准，转向转开头向上，然后来看啊，来看，然后相信说神是好的神，神是良善的神，他动了善功，他有能力，他有把握，他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要喜乐，没有别的捷径，一个对的思想，一个以耶稣基督为首的生活生命啊。那么这里是这个瓶子是吧，如果这是个杯子，这个杯子呢你看不太见啊，刚才我在那边已经喝了好几口，所以现在呢这个杯子呢你看见它还有水，可这个杯子是半空还是半满啊，要看你我眼光，看你我怎么看，是吧？太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间的是看见我们所没有的，你看看别人，你看看这个基督徒，你看那个基督徒，神怎么祝福他，怎么我是这样呢？哎，你想到我的时候呢，你的眼光没有注意到神身上，你自己就不愉快了，你自己就不喜乐了，你所注意的是那个空掉的没有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已经给我们的就够多了，不要常常为自己的身体唉声叹气，不要为自己在生命中间的难处唉声叹气，要为着每一个经历，昨天下午麦牧师告诉我们的，无论是顺利或者是风浪，我们都能够有喜乐，而且都能够有满足，都能有感谢。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女婿从美国赶回远东去看他，在洛杉矶赶飞机呢误了点了，飞机飞了，赶到机场了以后呢，航空公司说你怎么现在才来，飞机已经走了啊。那么他就说了，原来我在路上来的时候呢遇见 traffic， 遇见这个塞车的，那塞车的缘故呢使我来不了嘛。航空公司说，他就要求航空公司给他改期，航空公司说好了，你知道我们的规矩了，如果你改飞机的话，改期的话，那么你要交罚金的，一口气罚了他$500。哎呀，他心里很懊恼，又不是我误的点，甚至这个路上 traffic 不是我故意的，不是我存心的，那我这个没有办法了。但是航空公司说 the rule is the rule， 我们规定就是这样啊，你明天啊请早，明天再来，罚了他$500。这个路上呢车祸的缘故，飞机走了啊，他很懊恼，那么又罚了$500。可是他呢，这一个基督徒呢，他在神的面前是有学习的。他在神的面前把每一件事情看见神是动善功的神，他是一位好的神，他是有美意的，他是有美意，所以他在那里呢就想一想，今天我走不了了，明天才走，那么他就留在那一天，留在洛杉矶他的堂兄家里面多过了一天。哎，他到了他家里以后就发誓说呢，哎，神自己让这个事情发生了，虽然我在人看的是$500丢掉了，可是神在看的，神有什么美意，因为我如果没有这一班飞机的这个误点，我不可能在堂兄家多住一个晚上，因为多住在堂兄一家这个晚上的缘故呢，他就可以安心的详详细细的分享福音，分享救恩的好消息跟这一个家人啊。那么他这个在全家这个堂兄呢也知道说他现在被罚了$500，居然他在来到他们家里面的时候呢一点这些的埋怨，一点怨气都没有啊，那个而且跟他们就分享，那天晚上就把全家人都带领了信主来到主面前。$500的损失跟这一家人全家能够蒙恩得救来相比，能比吗？$500能比吗？请说，不能够比，不能比，是吧？人的灵魂何等的宝贵啊！那么这个传道人的这个女婿呢，第二天呢，这个就搭飞机就回到了远东。 很巧的是，这个家里头啊，这个传道人呢，这个无巧这个事情啊，不是单的，都是成双的。这个传道人前不久呢，在香港也是一样，在香港机场呢都已经 check in 了，都已经拿到 boarding pass 的登机证都拿到了，结果呢就飞机跑了，跟别人正在谈什么事情，飞机也走了，他也走不了了。所以那一天呢，他就留在香港，他留香港，他就想到说，凡事要怎么样显。啊，基督徒神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的里面，常常喜乐。可常常喜乐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凡事谢恩。如果你是个凡事谢恩的人，你信靠神，你试试看，每一件事情临到了你，你都喜乐。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定的这个旨意。他那天在香港就想到他的阿姨年纪已经大了，他过去呢自己是传道人，可是没有机会到香港，多有点时间跟他阿姨相处，所以那天就到阿姨家，也是好好的详详细细的啊，很这个平心静气的跟阿姨年长的跟他分享福音，然后阿姨呢就信主了。他第二天搭飞机就回到他所住的地方，隔几个礼拜他的阿姨就过世了。你看见神的美意吗？如果他的飞机不误点，不是误点，飞机走了，他误了飞机，他没有那个机会想到跟阿姨传福音庆祝，阿姨几个礼拜以后就走了，那何等对他来讲是终身的遗憾，对不对？那现在呢，他这个看见说他相信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没有偶然这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在神的仆人A.W. Tozer 陶树博士的里面，他又写了这一句话，他说 To the child of God there's no such things as an accident, he travels an appointed way. 他对于一个神的孩子是没有偶然的，他是走在一条预定好的路上，神给我们定好，神给我们预定好啊，走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啊，遇见每一件事的时候，下一次当你遇见不顺利，下次遇见是让你失望的时候呢，求主让你想起来那个在我们生命中间动善功的神，他要成全这个工作，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想，一个思想。那么我们再来读底下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21节到23节，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我们看见，再一次看见保罗的心态。这个人呢，保罗这个人怎么可能失去他的喜乐呢？他说这个环境啊不重要啊，不重要，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注意这个文法，这里保罗所说的，他不是说我活着是为基督 I live for Christ，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I live from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他的生活是完完全全以耶稣基督为首，以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生命的主人，做生命的这个全部。所以在他的生命中间，他两难之间，他说呢，无论是生是死都是好啊，他说这是好的无比。如果我在这个，他说我愿意这个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这个离世与主同在，这个离世这个字 depart 啊，这个离世啊，这个你看见在这里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离世这个字呢，英文就是 depart 啊，就是它有几个意义。第一个，离世的意思就是军人呢拔营了啊。那么这个有一天呢，这个军队的这个领头的军官呢，说我们现在要换防，要换别的地方来驻守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这个拔营。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节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住在这个地上，是住在帐篷里面。有一天，你我没有一个人例外，这个帐篷要拆的，这个帐篷要拔的， 因为我们要到天家，到主那里去，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英国的军人被德国的炮火打下来了，打下来了。那么呢，他们呢，军队单位来告诉通知家属的时候呢，不告诉他们的家属他们死亡了，他们告诉家属说，他们这些军人呢换防了，到一个另外一个营地去驻守了。他们不是用他们这个死亡这个字，是说他们 they depart， 他们换防了。这个离世第二个意义乃是水手在船要起行的时候起锚，把锚呢这个拔起来。当这个船要航行回家的时候呢，保罗说这就是离世所有的那个景象啊。水手们非常高兴，现在起锚了，为什么船呢要回家了，要往回家的问题。这个字第三个意义啊，这个离世是农夫用的，农夫用轭种的这个木头架在马的身上。那么当马和牛在地上为着农夫耕种了一整天啊，到天黑的时候要休息了，农夫就把这个轭挪下来。保罗说这叫做离世。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地上有什么？有苦难，有重担啊。可是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呢就看见说呢，主给我们的盼望啊，我离世是与基督同在，是我的轭，我的这些重担可以挪开了。那么因此我就不再这个受到就生活的苦，肉身的苦，不再被人鞭打，不再被人误会了，回家。所以底下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啊，这个金恩马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I submit to you that if a man has not discovered something that he will die for, he isn't fit to live. 他说我提交给你们这句话，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一些他为此是值得死的东西，他就不配来活。基督徒的生活会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着什么而往前去活。我们去将来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为着什么来死。你知道为什么死，你就为着什么能知道为着什么来活。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有许多不同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选择啊。我活着就是为着什么，你怎么填空？ To me to live is for what 啊。有的人他活着做什么呢？活着就是为了赚钱，为了 money 啊，我活着是为了金钱。那么活的在地上能够叫他快乐，就多赚一块钱，多赚100块1000块啊。那么前不久纽约的一个地产大亨叫 Leona Hensley， 知道他吗？这个 Pan Am 那个 building 是他的啊，在 Madison 在 Park Avenue 啊，他死的时候80亿万美金啊，他这么样的财富啊，他在地上他快乐吗？他的快乐不是光他自己啊，这个他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因为80亿万美金呢留给谁呀？留给他那只狗。哎呀，在人，你知道我们人的生命价值，我们人在地上的生命价值是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留下来什么才有价值，对不对？我们留下来，我们给了人什么？他吝啬，一毛不拔，家里头人，他当然也知道他的家里的人恐怕就是对着他的，在活着的时候呢，就是要将来要抢他这笔遗产的，所以他最后也遗嘱的里面一毛钱都不留，一分钱不留，留给他那只狗。事实上他一辈子赚了80亿美金，死的时候一分钱他都带不走。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我们的人生观就是赚赚赚，得得得，赚钱赚钱赚钱，得得，以这些我们以为给我们安全，给我们满足，我告诉你，你我走的时候跟 Leona Hensley 一样，一分钱都带不走啊。那么有的人在地上生活是另外的选择，他为着什么呢？活着为什么呢？我活着是为着名誉， 为着名声，为着 fame。 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地上潜意识中间呢，我们都是为着出名而活。那是为什么我们很怕别人啊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那么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都要维护着自己那一副形象啊，维护的形象。那么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自我形象在神的眼中，神已经给了我们最高的形象，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在神的眼中，神看每一个人都是为尊为宝的。我们不需要照着我们在地上啊，我能够达到了什么，我才有那个自我的形象。Proud of myself， 我今天虽然不富有，我今天虽然没有在世人眼中看的啊，得着这一个什么学位，得到那个什么学位，得到这个什么成功，那个成功，可是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就够。神看我们，永恒的神，荣耀的神，所以我不需要装，我们是神的孩子。那如果我软弱，我犯错，我承认，我不装假，来到主的面前啊，那么但是我们发觉人在地上何等喜欢炫耀他自己啊。这个我们是荣耀神的孩子，不要忘记啊，不需要炫耀。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 Rolex 表啊，我看了网上我才知道，我从来没看见过 Rolex 表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带了个 Rolex 表的话，那么他就很喜欢呢，就问人家说，哎，现在几点钟了，你的表几点钟啊，啊，哎，你的表几点，然后他把他的表拿着看看，啊，我的表，我的 Rolex 啊，很喜欢。当人在那里为着名声宣扬自己要活的时候，死的时候就被忘记，死的时候就被忘记。还有一些人他活着是什么呢，活着是为着得着权力啊，得着权力。那么像谁呢，像这个人啊，你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啊，撒旦胡塞啊，他这个活着的时候飞黄腾达啊，赫赫一世啊，结果他死的时候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可是另外有一些人，这个人叫做 Jim Elliot， Jim Elliot 二十几岁，年轻轻的到南美洲向土人去传福音。他知道去土人传福音中间呢，这些土人呢没有什么教育，而且很凶狠。他果然去了，他去之前他就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他的朋友啊，我的生命是这样的，可是我在主面前我已经有了把握，我将来所有的遭遇或生或死我里面都已经有了把握。他说了这一句名言，他说 He is not fool who gives up what he cannot keep in order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他说放弃的是他所不能够保守的，为着要得着他所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傻瓜，这个人不是傻瓜，他放弃的他不能保守啊，他的前途啊，他的前途啊，他的生命他不能保守，可是他所得着的永远不能失去。果然他在那里没有多久就被土人拿枪把他打死，炸死。可是因为这一个年轻轻的在美国，今年在上一个世纪这早期的这个年代，这个宣教士年轻轻的到南美洲去向厄瓜多尔人传福音被刺死这件事情，结果兴起了，激起了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宣教士继续前赴后继。他的妻子啊，叫做 Elizabeth Elliot也是继续的为着主去传福音，结果带领了那个刺死他的那个酋长信主，酋长信了主，全族都信了主。那么在这个宣教大会上面，后来这一个酋长起来就做见证啊，你看见说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宝贵的，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为主而活的啊，将基督放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的第一位是何等的宝贵。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来。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弟兄姊妹基督徒们请注意， 我们活在一个一直进行的征战中间，保罗叫它叫属灵的征战。这个战场在哪儿呢？这个战场就在你的脑子里。我们信主以后，魔鬼撒旦知道他不能够再攻击我们，我们的生命已经有神所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了。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不怕死的生命，可基督徒今天撒旦魔鬼还要来攻击你，还要跟你打仗，在哪里跟你打仗呢？在你的心思意念中间。这是为什么电视上面、收音机里面不停地在那里广告，像媒体的这个炸弹一样在那里轰炸，老是告诉你说，哎呀，你还不够美，你还不够足，你来用我们这个牙刷，用我们这个牙膏啊，用我们这个你就更这个地上魔鬼撒旦用许许多多这个方式在我们的心思中间在那里斗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了，奉献在主的手中，知道说我们今天不单是我信心了，开始这个冒险的生命交在主手里，乃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脑子里面想什么，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决定，是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是用永恒将来见到主的时候那个心思意念目标为目标的话，弟兄姊妹，我保证你，你的生命是丰盛的，你的生命是喜乐的。今天为什么你不喜乐呢？就是你在那里还是替你自己打算，打算这个，打算那个啊，要攒这个，要积那个，要得那个，要抓那个。你以为抓了这一切，你就满足了？不管是金钱，不管是名声，不管是权力，弟兄姊妹，这一切都会过去，很快就过去。我说过，我30多年以前来美国的时候，20几岁，24岁，我26岁奉献为着主来做传道人。转眼之间我今年已经60岁啊，我已经有了，神给了我2个孙子啊，很快我也弟兄姊妹，当我第一个有了孙子的时候，李秀山牧师就说，恭喜你，你成功了啊，献公啊，啊，我已经成了公公了啊，成功啊，我比他早成功，他那时候还没成功啊。这个我的孙子现在已经快4岁，老大啊。那么7月份时间过得很快，我的身体也是逐渐的衰败啊，这个头发呢这个越来越稀疏了。这个是梳头的时候呢，很多头发都掉下来。很快，我们的外体一天衰败一天，可是我们的里头的人，保罗说一天心思一天。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思想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喜乐不在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事情，我们的积极的思想，以神为首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为着别人来活，当你越服侍别人，当你的生命越去爱别人，当你是越是提醒别人常常喜乐啊，那时候你的脸上一定是有喜乐的啊。那么你自己也喜乐，你让别人也能喜乐啊。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就得着啊神自己丰盛的生命，那个果子会结在我们身上。好，我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拯救我们的灵魂，你也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要更新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心思以天上的事为念，让我们的心思以你为我们思想的中心。主啊，愿你自己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转向，叫我们能够抬头，叫我们能来注视你。主啊，在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一切，叫我们在地上因着认识你，因着追求你，也愿意着顺服你，叫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能让你自己的丰盛能够流露出来。主啊，叫我们每一位都成为有用的基督徒，都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因着我们使别人得福，谢谢你用着我们使别人能够喜乐。主啊，当别人能够喜乐，神你自己就喜乐，当你喜乐，我们的喜乐就满足了。哦，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回到你话语中来面对你。求主这个时候来在我们中间查看我们每个人的心肠肺腑， 看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位还是有重担的，有哪一位还是不能够饶恕，不能够赦免，而不能够放得下的。主啊，我们愿你自己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里面，你来施恩。主啊，让我们想到我们这样的不配，我们这样的原来远离你、背叛你，我们这样的不要你的人，你竟愿意赦免，就愿意饶恕，愿意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主啊，我们何等的愿意让你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来居首位，来带领我们。主啊，叫我们的家，叫我们的教会能够满了你的荣美，能够满了你自己的生命的芬芳。主啊，叫别人从我们生命中能够受吸引，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上好的福分。求你听你仆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